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虽然航空。现在即将为您播放的是 Jeff 在国外的生存日记。欢迎回到留学虽然，我是 Jeff。 没错，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最近我跟艾米就是有点太难瞧出一个我们可以一起录音的时间，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前几集都是有找来宾的，我们已经大概有可能有三个礼拜没有录音了这样。因为就是现在目前就是有一个周更的压力，对，就是我自己给自己的压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最近都是一个礼拜至少我一定会有一支嘛，就是一集的这个 podcast。 那因为我就是想要维持这个频率，那这样我这样才不会懈怠。那所以就是有这个压力之后呢，我就觉得还是比较间断，即便就是我们可能没办法凑出时间，就是有可能真的抽不出时间的时候，我才会自己一个人录音这样。好，那跟大家讲一下，就我现在的坐标呢是在斯洛伐克，对，因为我就是这一次就是又出差到同一个地方。我去年12月的时候也有来斯洛伐克，也是出差，那这次就是回到同一个地方。我真的也没有想到我竟然会来这地方第二次，那当然就是为了工作嘛。那就我们这边有一个这个 project 在养老院要做，那上次来的时候是还有圣诞节，这次来的时候就真的是啥都没有，就有点偏无聊，所以我就是希望每天都赶快结束，然后赶快就可以回到加州，这样就回到美国。因为我就觉得我觉得欧洲就是，因为我觉得光每次吃饭的时候没办法要免费的水来喝这件事情就让我非常的困扰，因为他们这边就是水跟酒都是一样，基本上是一样价钱，有时候酒还比较便宜这样。所以他们是要水的话呢，基本上也都是要钱的，因为他还会问你说你要 still water 还是要 sparkling water， 那基本上是不会给你水龙头里面的水龙头开出来的水，像美国那样都是那种 tap water 都是不用钱的。那我怎么问服务生他们都听不懂什么是 tap water， 不然就是拿过来的时候就跟我说哦这个是not free 要钱哦这样，然后就觉得很烦，就我很想要喝免费的水都喝不到，然后就整点啤酒，因为你就是看到那个酒比水便宜的时候你就点不下去，你知道吗？我就觉得那个反正就觉得很痛苦。然后这边的食物就是又非常的咸，所以你又不得不就是一定要喝什么都一定要配个什么东西来喝，然后你就会看到啤酒就是这么便宜，不然还喝一下好了。所以每一次出差我真的觉得都是根本就是一个增肥的路程，就是没有办法减肥，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你都在外食，所以没办法吃得很健康，然后又会喝啤酒。想要减肥的人真的不能随便来出差，因为像我同事他就是有那个上这个算是减肥的课程吗，就是有报名那种饮控的课程的这样，所以他来出差的时候他就非常痛苦，因为跟他原本吃的东西真的是实在是差太多，所以我就觉得哎，真的出差真的不是就是出差，我也不知道美好的地方在哪，我现在真的感觉不到。然后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哦你就这样很常飞啊，没有，我跟你讲就是一个就你真的会很想要赶快回到你原本的生活，因为你就觉得待在异地就是工作，然后就是吃得很不健康，就觉得很烦。好，这就是我现在的这个我现在的烦恼，然后也是我现在目前的坐标，跟大家报告一下。那可是今天这一集也不是要抱怨这些就是出差的事情，因为好也算是吧，因为我现在就是想要聊到我就是因为我上个礼拜就是去奥兰多，美国这个 Orlando。 那大家如果不知道 Orlando 在哪里的话，就是在佛罗里达佛州这个地方的一个小城镇，那不是小城镇，那算是大城镇吧。好，那 Orlando 最有名的就是它有非常多的迪士尼跟很大的环球影城，就是它有各种的不同大小的乐园啦，什么乐高啊，什么鳄鱼乐园，反正就是真的是各种乐园，所以这边算是一个度假天堂吧。对，然后我就是想说来分享一下这一次旅程，因为我原本要跟艾米也是算是聊这一段不是旅程，因为我是去出差的。对，因为那边有一个算是医疗的展览，然后我是去那边就是参加这个就是办展就对了，就我们那边有一个摊位，然后我要负责去就是介绍我们产品啊之类的吧吧吧，那就是去到了这个佛州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医疗展好像平常他就是他之前都要么不是在佛，就是在这个 Orlando 办，不然就是在 Las Vegas， 然后好像去年在芝加哥还是怎么样的，但他们最喜欢好像还是就是 Orlando 这个地方，因为第一个是天气非常好，就大概三月吧，我是去的时候是三月第二个礼拜，然后这个每一天都跟你讲超级热，就是三十几度，就是摄氏三十几度 C 哦，反正就非常的热。因为我一开始想说二十几度，其实我有点忘记二十几度到底什么样子，因为加州就是大概15度 C 吧，反正我就去了之后我就觉得干超级热，还好我就是有带一些短袖什么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都穿短袖短裤去那边， 对，然后因为那边算是个度假天堂，我觉得它很像，它给我一个很夏威夷的 vibe， 因为基本上大家去那边都是去度假的感觉。然后你去到那些饭店啊，每一个都就是贴了很多什么游乐园的广告啊，然后很多饭店的话还会提供就是免费的接驳车，像我住的饭店就有，因为我们附近基本上都是乐园这样。我去那边真的每天，因为我还是要穿些衬衫，就是比较正常的这个工作衣服这样，然后就觉得非常的热，就是。我觉得那个太阳没有在开玩笑，那个就是台湾的那个夏天哦。然后你要想，他们三月的时候就已经三十几度，然后我就想说，夏天到底会怎么办？就是那里大概就是沙漠等级的热。好，那边第一天落地的时候，可能有去了一下奥莱，因为那边的话也是有非常大奥莱，有两个，一个非常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比较小一点，但还是蛮大，就跟加州的有一个最大的奥莱大概一样大小，但还有比那个再更大一点。好，哇，我这样讲会不会有人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反正就是有很大的奥莱这样。但因为我第一天实在是我是当那种算是红眼班机嘛到达，然后那时候礼拜天吧，然后我就去奥莱，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整个被那个太阳晒到就觉得好热，然后我就直接坐在那边，坐在一个休息的地方，然后就直接睡着了。因为我真的实在觉得，就是我没有想到从加州过来，而且我在里面就是穿一个毛衣哦。我一开始出门的时候就觉得哦有一点冷，然后结果殊不知就是。越走越热，然后甚至就是在排队哦，因为那边那个奥莱里面呢，就是有一个这个算是迪士尼的这个，你可以买一些过季的商品，然后就会比较便宜这样。然后就那边排队，因为大家都抢着想要去买，然后就排到就是觉得非常的热，我应该是里面唯一的就是穿长袖的怪人。然后我就是真的是热到就是有一点可能有点中暑吧还是怎么样，然后我就去一个凉亭中间，然后就是休息，然后就睡着了这样，反正就是觉得超级热。对，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睡着会不会很危险还是什么之类的？一开始我一直觉得就是去佛州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个认识的朋友在那边，然后他就跟我说，哦，佛州其实蛮安全的啊，就是大家晚上也都敢走在路上啊什么什么的，就是他觉得自然非常的好。哎，啊，殊不知我跟他就是在公园散步的第二天，然后就看到有那个警察直接抓一个现行犯在那个，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两个有他抓到两个现行犯，然后就被上手铐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就在猜，哎，可能是在吸毒还是什么之类的。好，然后就看到这个景象。然后当我最后一天要离开这个奥兰多的时候呢，哎，我在搭计程车的时候就看到整排的警车就停在某一条路上，然后那个计程车司机就是还特意停下来，然后去问一下说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就有人跟他说，哦，就是刚刚有发生枪击案。然后我想说，excuse me， 因为我那个朋友就是说，他就说，哦，那个枪击案可能就是偶尔发生一次，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么刚好就有遇到，就那一天就有枪击案这样。对，那佛州的话是好像是可以拿枪的哦，就是我记得是就是那个州的枪支就是允许的。那这个枪支其实在美国就是一个非常的就好不好，因为美国就是对于枪支这个议题呢一直燃烧不断嘛，就有些人就觉得应该要废除枪支啊，有些人就有人就像加州就是不能有枪嘛，你家里不能有枪应该是吧，反正就是你路上你也不能有这个 open gun 嘛，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就是不能身上带着枪支在加州。但是在佛州的话这个好像是可以的。对，反正这个我没有特别去查清楚，所以大家不要相信我，百分之百相信我说话。但是就是我听到就是我那个朋友他说在他自己的看法，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其实拥有枪支在家里的话好像可以，应该说会比较有机会减少犯法的几率嘛，因为可能比如说假设有这个小偷想要闯进你家，那他在闯进你家之前他就会先想到说，诶，你家会不会有枪之类的，那可能就会不太敢进去，或者说去抢你家之类的。那像在加州如果小偷就是经过你的家，就说啊没枪安全，然后就这样就直接打破你的窗户，然后就直接进去抢什么之类，那这个说不定就是有枪支这个算是有点像是预防这个犯罪的心理的感觉，他自己的看法是这样。那我觉得听一听，诶，好像也有蛮有道理，就是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会有支持跟反对就是枪支的这个的声音存在啦。 听下来之后就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可以理解说有很多像美国就是有很多州是可以拥有枪的，那有很多州就是不能有枪。那当然不能有枪的就是会说有些人有些人神可能那个神经比较异常的人就会拿枪去比如说学校射杀之类，但这个当然是有发生的嘛。但可能持枪的或者说另外一派的人就会觉得说那有枪是有点像是在保护自己，不会被比如说被抢啊或者被怎么样被攻击啊什么的。所以就好像现在可以理解就是这两边的声音到底在主张的是什么不一样的这个的问题。但是到现在这个枪支的议题我觉得应该是吵不完啦、啊、就是每一年都在吵，但是没有好像没有一个真正的解决的这个方案还是什么的。好，那那对怎么讲到枪支，反正哦，因为就是说到那个治安的问题，因为我还有观察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很少台湾人会去佛州住这样。然后我那个朋友刚好就是台湾人嘛，然后我就说为什么台湾人在这边，台湾人感觉非常的少。我认真也这样觉得，因为我在逛 Outlet 的时候我真的一个亚洲人都没看到。然后我走在路上哦，或者我去餐厅吃饭，我这么就基本上就是亚洲怪人。反正我就觉得那个亚洲的比例真的是偏少。就是佛州的什么人种最多呢，就是有这个拉丁人，然后再就是黑人，然后再就是白人。当然这个比例我是不知道占比多少，但是我个人觉得黑人的数量真的是超级多。但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住在加州住久了，然后呢那个亚洲比例人口太多了，所以我就会觉得瞬间觉得其他的那个人口的那个比例没有那么多。然后去到佛州我就是感觉这些黑人人口啊，或者是拉丁人口整个明显的就是有差别。那像就佛州就是感觉就非常的多，有那种爆多的感觉。就是走在路上我会认真觉得其实有一点小可怕，但我不是说就是黑人让我造成可怕，而是我是觉得我是那种有点像少数民族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就是这个亚洲脸孔就是在那边比较少见，所以大家基本上就是还是会有，我就是觉得他们会撇头看我一眼，然后就觉得有点小紧张。对，所以虽然我朋友就说晚上走在路上很安全，但是因为我们刚好就走到一条算是酒吧还是什么夜店的一条路，然后就这每一间都是塞满，就是超多，真的很多黑人哦，然后拉丁人也不少这样。白人我真的其实也蛮少看到，反正黑人的数量真的是我真的是吓到，就是觉得超级多。但我就说有可能是因为我在加州的时候可能真的看的不多，对，反正我就是眼界非常低。然后我就觉得哇非常神奇，就是非常酷啦，就是佛州有这么多的黑人。那时候就会觉得自己是少数民族，然后就会觉得有点害怕的感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这种这我的意思，就我不是在歧视黑人，先声明，所以先打预防针。所以在那个佛州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想说好像佛州也是蛮适合这个就是搬到这边居住的还是什么之类的。就第一个我就觉得天气蛮好的，然后后来反正就是因为这些，不管是看到这个现行犯或者是看到这个枪击啊，我就想说还是算了好了。而且再加上听说这个夏天还是非常的热，就是可能会高过于40度 C 之类的，所以大家就很多人都基本上都是在那个家里待着就不会出门。我发现一个人好累，而且我讲的好快，我觉得我应该放慢个速度。好，那回到就是我出差的部分，那这次就是去参加这个医疗展嘛，因为我们就是卖医疗器材。就是这个展览呢，我觉得美国的很多展览都搞得非常盛大，像这个展览就是它维持一个礼拜，那它基本上就是把这个活动就是排好排满。它有各种的，比如说跟 investor talking 啊，或者是他们有些企业也会做一些演讲之类的，对，反正就是很多活动你可以去参加。然后像我这个消摊的人呢，我只在乎什么，我只在乎就是有没有东西可以吃，跟有没有什么免费的赠品可以拿。就是参展不是最快乐就这两件事情吗？就是去吃东西跟拿东西这样。好，那 anyway 呢，我就是非常做认真地毯式的搜寻，然后就发现结果很多活动都要钱。然后我想说 OK 斯里马塞，我真的是没有钱去付那个就是其他活动的钱。然后我就看到有唯一一个就是看起来好像有吃的，但他也没有明讲什么的，所以他就写说他就是开幕式的活动这样。然后他就说 light refreshment provided。 好，那基本上那种 light refreshment 呢都会是什么呢，就是譬如说就什么 bagel 啊，或者是就是一些比较轻松的小点，或者甚至有时候只会有饼干之类的。好，所以我就抱着一个不期不待的这个心情呢去参加这个开幕式活动。殊不知因为 为它是大概五点开始，然后呢一进去它把它搞得很非常像夜店，就是它没有什么灯哦，然后它连播那个音乐哦都是非常的这个重低音，就是有点 EDM 的感觉你知道吗，反正就是非常的吵，然后我就想说原来开幕式是要这么的嗨吗，真的很像是走进去一个夜店这样。然后我就看到很多不同的桌子，然后那个桌子就是有一些灯啊什么的，然后就一走进去一看才发现哦原来那个是吃的，然后就发现这个吃的其实不会到很差竟然有这个 taco 啊，或者是就是有各种的这个就是比如说烤肉串啊，或者是说还有什么还有一些炸物之类的，然后炸马铃薯球啊，然后炸那种米饭球，反正就是真的很多种不同的小点会让你吃饱的，因为它甚至中间有那个中式餐盒，就是里面有什么里面有炒饭，然后就非常的惊讶，我就想说哇这个主办其实是蛮用心的，就是还不是只有顾西式的人西方人的胃，就是中那个什么东方人的胃他也是有顾及的，就是中间非常多的这个中式的餐点，然后还有那种炸春卷啊什么之类，还有那个在喜宴上会出现的那个彩色虾饼嘛还是什么之类，那个都有出现，然后就觉得非常主办非常的用心，但是我觉得最大问题就是他把它搞得太吵，就是太吵杂，所以就是有可能你今天想要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你都是要用喊的，就真的很像去夜店然后你想要去搭讪人家的时候你都需要用喊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很困扰哦。然后这个展览就是这个开幕式呢，除了有吃的之外还有喝的，而且喝的还不是只有那种什么哦汽水啊或者说果汁饮料什么之类的，没有哦，它是有提供酒的，而且是白酒红酒啤酒，就是各种你想喝酒或者是你想要喝调酒它也可以做得出来，而且还不是只有一坛哦，它有好几坛酒可以现做酒给你喝的，然后觉得哇这个主办真的是非常的有钱，然后也非常的用心，除了吃的跟喝的它都有包含，然后中间的舞台呢它还有一些表演，那这个表演呢非常结合这个 AI 的科技，就我觉得它融合了很多科技的元素在里面，还有很多无人机的这个表演，然后就觉得哇实在是非常的酷炫。在看表演的时候反正我就有跟一个算是女生聊天，然后他是一个创业家这样，然后他是在矽谷创业的，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他，因为他去年也有参加过这个医疗展，但是他说去年的医疗展是在芝加哥办的，然后听说上次的这个开幕式活动的食物呢，应该说参加开幕式的话是要钱的，就是等于说那些食物是要钱的，但他就说太多人就是抱怨说这些就是这个开幕式竟然要钱，所以他们这个主办经理就把它开放成就是免费的这样，而且不止免费还非常大方的提供非常多的东西，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可能收到真的太多抱怨这样，所以今年才会改善的这么的多，但他也说去年的话呢这个中间的表演呢不像是这一次这么的吵杂，他说上次的是那种弹那种钢琴的那种轻音乐，然后就觉得哇上次不是比较好吗，为什么要 搞成夜店的方式，那个轻音乐才是就是一般上流社会交流 的这个背景音乐吧，上流社会谁来给你听夜店啊，真的是觉得很有趣啊，真的觉得说怎用有趣来形容。那实际上那个展览的部分我想一下哦，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好讲，因为其实参展的那个感觉都差不多，就反正就是有人来嘛然后就介绍啊什么，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就是我参加的是医疗展嘛，那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应该是非常多的这个我不知道他竟然有医疗这方面的这个业务 的公司都跑出来参加这个医疗展，譬如说像是这种像是什么像是 Best Buy， 那 Best Buy 就是基本上就是美国的这个全国电子或者是灿坤可以这样想，对好像他就是卖很多那种电器用品，然后竟然连 Best Buy 都有这个医疗的服务，他们应该是有一些其实我也看不太懂他们到底是提供什么样的，好像是居家的那种医疗照护的这个服务这样，那反正现在很多公司都抢着要做这个医疗市场了，对啊，那除了 Best Buy 之外呢还有像 Workday， 那 Workday 就是大概投工作的人就是最讨厌的一间公司，因为 Workday 是什么呢？ Workday 就是有点像你104，也不是104，我也不知道。Workday 就是一个软体平台，那基本上就是如果你要投你的履历的时候呢，有些公司会使用 Workday 的服务，那你就是进入这个 Workday， 然后去上传你的这个履历这样。好，那为什么这个 Workday 是一个诟病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 Workday 不管是哪一间公司，只要是新的公司 你都要注册新的账号，就是虽然你每一次都办了这个 Workday 的账号，但是每一间公司的这个是非常是独立的，这个账号是独立的。然后我跟我朋友一直都觉得这个真的很智障，就是为什么明明都是 Workday 的服务，不能就是整合成一个账号就好，然后你可以再独立成不同的公司之类的，一定是有方法的吧，不管每一次就是到新的一个到不同的公司都要重建一个新的 Workday 账号，不觉得这很瞎吗？再就是 Workday 读取履历 的这个功能呢，实在是非常的我是觉得很烂啊，因为可能那个上面的这个 working experience 就是工作经历呢，可能是2021到2024，假设是这样，那它都会跑出来就变成2005到2008，就是它永远那个时间都不知道什么找不到，而且就会变超级久以前，所以我们就觉得他这个读取的能力实在是非常的弱，所以就是大家可能有在美国投过履历的人听到 Workday 可能都会气噗噗。好 anyway 我也不知道什么讲到 Workday， 但反正 Workday 呢就是他们也有来参展这样，那他们应该是我也不知道他们来干嘛，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去问他们，只是我就觉得很有趣看到 Workday 也在这里。然后很多大厂啦，像什么 Dell 啊，就是电脑公司嘛，然后 Microsoft 也在做医疗的这个市场，对，反正就是非常多大厂呢都有来参加这个医疗展，然后就觉得非常的有趣。那除了这些大厂我觉得非常有趣之外，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他们这些大厂都非常的有钱，就是他们每一天都有办一个 Happy Hour 的时段，大概是下午4点多的时候，然后他们就真的会请就是外汇的服务，那就会有一些餐厅的这个就会进驻到他们的这个摊位里面，然后就开始摆放食物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也除了食物之外当然还有酒，而且也是那种open bar， 就你想喝什么他都可以调给你那种，然后就哇这些公司也是非常的有钱，然后他们那个吃的也不是说很难吃哦，就是真的是有水准的那种料理，然后就觉得就是我就是疯狂的去拿，但是当然去的时候当然还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跟他们就是你要跟他们嘛，那基本上就是要去假装一下哦，想要了解你们的产品什么之类。那到后来呢，我发现很多人就是也没有在假装，就是听他们的产品，他们好像就直接给他们这个展证上面会有个 QR code， 那这个 QR code 就是专门这个大厂呢，他们就会扫那个 QR code， 然后他们就会把这些资讯就是 send 到你的这个 QR code 里面，然后你到时候就可以收到他们的一些资讯，所以算是另类的广告嘛，就你只要被扫了，你就可以去吃他们的东西这样。那当然就是我也后面也是照着他们这样做，然后就真的是在四点的时候就吃得很饱，因为你在展览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最困扰是中餐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忙到没有时间吃，因为中间可能还是会一直有人来你的这个展你的这个摊位嘛这样，然后再加上就是展览的时候呢，这个他们外面放就是贩卖的食物呢都会非常的贵，可能一份炒面可能就要20块美金这样，然后就会觉得哎算了 maybe lucky， 那就会觉得干脆不要吃好了，就做一个一下168节食运动干，就是会这样想，因为真的是有时候是贵到就觉得哎算了还是不要吃好了，或者有时候是就是忙到没有时间吃，所以这个下午四点的 happy hour 我就非常开心，我是真的是 happy 就可以去蹭吃蹭喝，然后又不用钱，然后又吃的还不错。那其实这个展览好像就差不多这样，那我觉得我拿到最好的赠品就是有一间公司叫 Twillow， 反正他们好像是做那种 PM 软体的，那他们有出这个睡袋跟保冷杯，这个睡袋不开玩笑也是真的可以拿去露营的那种睡袋，然后就觉得哇这个赠品也太高级，但是在拿到这两个赠品之前你要先做一个 scavenger hunt， 那基本上这个就是闯关活动啦，他们会带领你说哦这个我们的 app 可以帮助你就是怎样怎样怎样啊，然后你要应该要怎么使用啊，然后还会顺便做一下问卷调查，反正就是也是一样另类的行销手法啦，但是送这个我是觉得蛮有诚意，就是我会愿意做这个 scavenger hunt 这样。好 anyway 那大概展览就是这样。好，那最后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这个展览结束后呢，我就有跑去这个环球影城，那是在 Orlando 的环球影城。一开始我还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去，因为加州也有个环球影城嘛，然后我个人是去过两次了，只是我去了第一次是没有哈利波特，然后第二次去的时候有哈利波特没有这个马里奥这样，然后第三次就是这一次嘛，我在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去，因为这个奥兰多环球影城我只有听说它就是比较大，但它也没有马里奥，所以就是少但是有哈利波特，但是没有马里奥这件事情就是有一点降低我的这个欲望这样。但是后来还是有听到就是蛮多人说他们有一些设施是加州没有的，或者是甚至他们有这个霍格华兹火车可以到另外一个这个游乐园，我觉得好像蛮有趣的，不然还是去看看好了。然后我只能说它真的是非常的大，因为它不是只有一个乐园，它还有另外一个乐园，就是我刚刚说要坐这个霍格华兹火车过去的这个另外一个乐园，所以两个乐园加起来肯定是比大州 加州大可能有至少三倍之类的。它少了这个马里奥的部分，但它也是多了蛮多，像是他们有故意造景，就是造景纽约啊，或是旧金山的一些街景什么，虽然我也不知道用意是什么。然后有多了什么？有多一些就是Marvel 的这个园地，就是它这个 Marvel 园地里面有浩克啊，或者是这个 Spider-Man 的一些设施，就是有一个 Marvel 园地。然后 Jurassic 也是还有，然后还有多一个金刚的园地。然后再就是哈利波特，那哈利波特就是搞得非常的盛大，就是两个园他们都各有哈利波特不同的地方，一个是古灵阁，一个就是原始的这个哈利波特这个霍格华兹这个城堡的部分。这样就是我在 Instagram 上面有发一支影片，就是我觉得必玩的项目，大家到时候可以再去看。奥兰多的环球影城实在是非常的大，然后也非常的好玩，我个人是蛮就是 prefer 来这边大于加州，因为加州就是蛮小的，然后你可能每一次去都会玩一样的这样。那这一次我就觉得哇，这个奥兰多这个地很大，不是在虚假的。然后这个环球就是每个乐园都盖很大，也不是假的。因为听说迪士尼就好像有七八个不同的乐园，不同主题的乐园，就蛮屌的。对，那环球的话当然是也是非常大。我个人还是最喜欢就是那个他把哈利波特这个古灵阁打造的非常的漂亮，然后里面竟然还有就是那个小精灵，哎，不是小精，就是他们有那个有银行嘛，然后有巫师在里面，然后他们那些小巫师还会就是活动，就都是假的，但是我就觉得非常的可爱。搭那个火车也非常的好玩，因为它里面会模仿就是哈利波特搭火车的那些情境，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人在走动啊，跟一些声音啊，还有外面的窗景基本上就是那个霍格华兹的一些背景啊，或者是音乐啊什么，反正就打造的非常的拟真，然后就觉得蛮用心也蛮喜欢的。然后我个人觉得一定要去搭这个海格摩托车，它在另外一个乐园，它真的是非常的好玩。 Oh my god， 就是它加速的那个加速度我真的超级觉得超级爽，就是很像在开跑车的感觉，虽然我没开过跑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可以形容这种感觉。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反正我在环球影城就是犯了蛮多次蠢事的。那像第一个就是我在搭海格摩托车之前呢，就我没有意识到说我要先把包包放到这个 locker 里面，因为环球影城很多地方是它不是那种设施当下然后再把它放到个置物柜什么之类的，它是在你还没排队之前就要先放进去一个 locker。 然后我就排着才就是已经到快到终点了，我才发现怎么大家都没有带就是小包包，所以他们都没有带随身包包什么，就大家都没有背着包包，然后就觉得很神奇。然后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个我现在这个身上小包包是要放进 locker 的。我那时候只有心想就是哇塞，就是我会不会排到头的时候他跟我说就是你要把你的包包放进 locker 你才能够玩这个游戏。然后我就越想越觉得啊干，完蛋了完蛋了完蛋。然后结果就是到那个到最前面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说我就说我有这个包包那这样可不可以，然后就说你不行，他说除非你把它变成 fanny pack， 就是那种可以扣环式的这种腰包，否则你就是一定要拿出去放在那个 locker 里面。然后我就跟他说啊，可是那假设如果真的 放在那个 locker， 这样我需要重排队吗？然后他就跟我说没关系，不用不用。然后他就直接递给了我一张就是因为像是门票吗，就是一个快速通关门票。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到时候放完这个你的包包之后就直接拿这个票直接进来，然后你就可以直接不用排队直接进去。然后我就说 OK 好好好，然后我就赶快把它冲去放那个 locker。 但是那个 locker 也是人满为患，就是环球影城这个 locker 呢，在奥兰多你是要扫描你的这个门票，然后他就会把那个他就会打开一个门，然后就把东西放回去。然后那 locker 就是极大概就反正就是极小，就基本上你只能放进去你的那种随身包包或者腰包之类的。如果你今天带背包真的不用想它根本放不进去。然后有时候就是那个 locker 还会就是完全都是满的，根本没有地方让你放，所以就必须慢慢等。反正后来我就把东西放到 locker 之后呢，我就赶快冲回去，然后他就真的有让我就是马上上车，就没有说就是需要重排队。我真的说好礼加载，不然我真的是没办法再排那一次队，因为那个排队我排了两三个小时有吧，真的是有够久的。然后再讲到排队，就是因为这次我是一个人去的嘛，所以我就想说不然来都走那个 single pass 好了。就殊不知我觉得 single pass 跟就是一般的道路也没有多快。然后我甚至在玩这个海格摩托车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现在排 single pass 不会比较快啊，你要不要就排就是 regular 的，这样就那个站务员应该说那个那边的那个工作人员就这样跟我说。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惊讶，然后后来我就是有点像是屡试不爽，想说去搭其他的也是搭还是搭 single pass。 结果我发现因为我就有观察说那个 regular， 我就锁定一个人，然后就看到他干他跟我同时进来，只是他排 regular 然后我排那个 single pass， 他跟我同时进来，而且他甚至比我在往前就是大概两轮的这个搭乘的这个顺序。 然后就觉得干真的 single pass 真的没有比较快，然后后来发现就是我觉得 single pass 都被滥用了，因为很多就是可能你四个朋友然后他就四个人都排 single pass 就是为了可能要抢快什么之类，然后就觉得这个 single pass 被滥用真的很气，因为还有我这种真的 single 的人就一个人玩的人都没办法加快，我想说那请问我真的去买 regular 就好了，不然你为什么要跟你排 single pass， 所以就觉得有点不爽，就是被那种就是可能原本是朋友然后就往前占据，因为他 single pass 他是等那种，因为他那个 single pass 的机制呢基本上就是他会先让 regular 的人坐满，然后他可能就会说哦四个，然后假设那个设施是要坐五个人，他才会去补那一个人，所以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这个轮次呢可能就没有 single 的这个空位，这样那 single pass 就不会一直往前嘛，所以你就会觉得看难怪为什么 single pass 不会快的原因就是这样，因为他其实原本 single pass 的用意是真的你是一个人单人区，那当然就非常快嘛，反正我就觉得有点被滥用的感觉，然后就觉得有点不爽。而且我发现一个人去玩的缺点呢，就是他因为很多时候他是你刚刚有说嘛，就是你的包包放在 locker 里面，那他是连同手机都不能带上设施，有些啦，所以你就会变成说一个人排队就非常的无聊，因为你也不能滑手机，然后就只能就是比如说我前面有一次就是排就是前面四个就是都是屁孩，然后我就觉得很不爽，就是要听他们一直面就是坐在栏杆上，然后又被工作人员叫下来说不要坐栏杆上什么之类，反正就觉得他们很屁，然后一个人就是还没办法赶快搭到，就觉得很烦，所以就是我后来发现一个人是不太适合自己去玩游乐园，还是有朋友陪伴会比较好玩，因为排队的时候是会真的很无聊，尤其在你没有手机滑的时候你真的会很想要就是想说还是我就算了我就不排了，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一直在这个跟心里就是交杂，就是在想说哈为什么排 single pass 也这么久，还是我就不排了，还是我改到这个 regular 这条排队线，这样对啊，反正我就觉得哎就是这样。好，那对我个人还是觉得这个哈利波特的我可以是为了这个哈利波特然后再去一次，他除了就是有刚刚讲的古灵阁啊，然后还有这个原本加州也有的这个霍格华兹的城堡，那他这边还有打造这个斜角巷，而且这边几乎每一个人都是人手一支魔杖，然后他很多地方都设有这个就是你挥那个魔杖就会有一些魔法效果嘛，就是把它仿造那个像是你像在哈利波特里面的世界一样，然后就会看到很多小孩在那边玩那个魔杖，然后甚至有些那个魔法呢是就是它会流喷出水来，然后觉得哇这个也做得太用心，但是如果真的被喷到的人该怎么办呢，因为它那个真的是乱喷，就如果你没有知道的人你会不小心就站到那个就是喷出来的那个点，对，然后就觉得哇非常用心，但是如果今天我被喷到我真的会生气。对，好，那我是觉得环球这个奥兰多环球影城真的蛮必去的啦，就是如果你今天去过加州我觉得是蛮适合可以再去这个其他的不同的这个环球影城，因为它真的很大，我一个人就真的走到脚都快断掉这样，然后我那天又刚好有遇到游行，所以我是觉得真的蛮好玩的，然后其他的这个其他的品项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去那个我的那个 IG 上面看就是那个影片，我觉得应该会比较有那个共鸣性跟互动性这样。其实我原本一个人讲这一集呢我怕会没有什么故事，或者我就觉得可能没办法讲很久，或是我怕会讲不到30分钟，但是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然后我原本还有收集一些就是 IG 上面的问题，那我们就看你哪一天我一个人录的时候就觉得又时间不够的时候我再来录好了，对，那大概是这样。我是个人觉得 Orlando 还是一二月去就好了，就不要太因为三月已经开始热了，那一二月的时候可能会是最舒服的天气，而且你要想因为这边都是乐园天地，那环球影城这些排队都是环球影城还可能听说还好一点，基本上有只有 一点点会在室外要排队，那有一部分的都是在室内，但是听说在迪士尼的话呢有大概 90% 的时间都会在外面排队，那就会比较辛苦，所以要么就是在12月的时候就来这边玩那个乐园，不然就是不要来，没有啦，因为夏天是真的会让你热到哭出来，来应该说夏天去佛州玩的话应该都是勇者，那希望就是今天大家听这个我一个人这样讲啰里吧嗦的讲这个我在奥兰多出差以及
对于奥兰多想法还有去这个环球影城的这个心得有一些共鸣，或者是你有没有去过奥兰多也可以欢迎分享给我，然后或者是我应该下次如果有机会再去奥兰多应该要去哪些景点呢，或者你有喜欢比如说有什么迪士尼哪个迪士尼最好玩之类都可以到这个 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底下留言，然后也可以给我们五星好评，欢迎大家就是也来追踪我的 Instagram 留学虽然，有什么话想跟我说也可以欢迎私讯我啦。 OK 大家就是这样，那就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